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怎么能够叫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然后呢遍满地面？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的后裔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那这个时候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觉得这个老鹰就是我们的神，就把以色列人呢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而那个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。那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就是埃及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埃及啊，平常大概一年只有10天的雨水，根本不大下雨的。所以埃及人不是靠天吃饭的，根本他不下雨你怎么办呢？但是埃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埃及有一条河，到现在是全世界最长的河，那叫做尼罗河。这个尼罗河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尼罗河的特点呢，它是不光是古河，但是呢它和尤弗拉底河不同在哪里？它和尤弗拉底的不同就在这里，就是说尤弗拉底河啊会泛滥，尼罗河也会泛滥。但是尤弗拉底河泛滥以后呢，这个附近的经过的地方都变成沼泽地，这是巴比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巴比伦的文化是古国的文明，当然和大河有关系，像中国像黄河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印度也有一条河，那么世界你看所有的古文明一定和河流发生关系的，尤弗拉底河，所以就产生了巴比伦的文明，而黄河产生了中国的文明，那都是古文明，然后尼罗河呢就产生了埃及的古文明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出埃及是出埃及？原因很清楚的，就是为着叫以色列人能遍满地面，所以你看老鹰就把它放在一个很安全的窝里面。那么尼罗河的特点在哪里？尼罗河特点就是每年它两次泛滥，然后那个水就满到两岸，那个泥土呢都是黑色的泥土。那大家都知道这黑色的泥土是最肥沃的，因为它最能够吸取太阳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尼罗三角洲就变成世界古文明的摇篮。他们因为肥沃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人民丰衣足食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死亡率是相对的减少，而出生率就越来，因为尤其如果你能够安居乐业的话，你知道说是很自然的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这个以色列人，这个出埃及第一章是怎么讲的呢？我们再回翻到第一章，刚开始呢是70个人，但是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，以色列人呢经过了几百年了，又是几百年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这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块地是人间天堂，因为这块地是有了尼罗河做他们的生命线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就生养众多并且繁茂，神当然祝福他们极其强盛，就满了那地。那结果呢就对于埃及地就产生了威胁，所以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他们就发现说原来呢以色列人比他们还要多，而且比他们还要强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埃及很明显的神把最好一块地给他们，就好像把它摆在最高的，老鹰把它摆在最高的位置上。那同时呢神祝福他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你以色列人从70个人没有多久就变成最少200万人或者300万人，就在哪里呢？就在埃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怎么来对付这些外来的人？所以后来你知道最那，所以后来呢我们读圣经就清楚了。那么埃及法老呢就要盖2座城，一座叫做比东，另外叫兰塞。那么结果呢就用他们做奴工。当然我们知道在埃及呢除了建基或城之外，他们还建金字塔等等，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奴隶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既然你在他们的地方，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奴役他们， 然后这个埃及的苦楚哀声呢才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出埃及一开始是这么开始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会说，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受苦，以色列人做了奴隶，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而且加重但呢苦害他们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开始，给我们看见说埃及地是繁荣之地，是埃及地把他们带到遍满地面，而且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，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他们开始做奴隶。所以每次他们想起埃及地那块地方，什么那块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叫他们痛苦的，那块地叫他们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他们受这个苦？那他们受这个为，当他们哀声达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这本来是个安乐窝不错，结果现在呢，你看他们要跑遍整个的，他们要跑遍整个的埃及，下埃及跟上埃及，他们到处要找草啊。然后因为什么呢？后来啊，连这个什么呢？连这个法老呢，要他要马儿好，要马儿不吃草。结果呢，要叫你做砖，但是又不给你造，又不给你草。我们知道这个草啊，用我们要记得这个尼罗河两旁啊，我刚才讲过都是泥土。这个所有的金字塔那个石头呢，是从远方运来的。所以如果你当地盖房子，多半都是泥土。所以没有石头，没有石头怎么办呢？一定要烧砖。这个烧砖这样，如果你用这个草来和泥来做砖的话，就会增加它的硬度的。所以今天呢，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把草放在这个里面，结果它的硬度会比原来大高三倍，这是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草，没有草的话它不坚实的。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草里面，这个稻草，稻草里面它会分泌一种酸，那这种酸呢能够增加那个砖头的硬度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当他们盖基或城的时候，那么还有他们盖这个盖基或城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当然要去要去找砖，那么这个有的要那么但是你浇上去又要坚硬的，又不可以马虎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到处要去找这个草。所以当他们受逼迫受苦害的时候，那个日子最后他们的哀声呢终于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他们本来就是安乐窝，本来呢好像本来呢一切都是美好，但是现在呢忽然间天起了凉风，现在呢居然他们的这个不认识这个约瑟的新王起来逼迫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图画什么图啊？那个图画就是神，就是那个老鹰，现用他的翅膀就搅动整个歌山地，歌山地就像那个巢窝一样。所以从现在开始没有安宁的日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过了一段安和日历，更过一段安泰的日子以后，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不是埃及地。神暂时把他们放在这里，神当初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回到，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带到迦南地区。所以这个只是阶段性的，叫以色列人能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但人很容易因着安乐的缘故就忘记了神有一个旨意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就在埃及，他们觉得尼罗河应该就是他们的生命线。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，他们生活的习惯和埃及人生活习惯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要开始搅动他们。如果神不用他的翅膀来搅动歌山地，来搅动这个巢的话，他们永远不会飞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忘记了他们当初的目的，为什么到埃及来。到埃及来的目的不是为着埃及，到埃及来的目的是为着延续性命，是为着神把他们放在一个蒙祝福的环境底下，结果叫他们能完成神的旨意。但是很稀奇，人一安息了，人一安乐了，有最好的车子，最好的洋房，最好的享受，就忘记了神当初的目的，就以为说我的一切 就是埃及的一切，埃及的一切也就变成我的一切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为着提醒他们，为着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不会废去的，否则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？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立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生下来，所以当他们过了舒服的日子以后，他们以为说我们的前途是在埃及了，他们弄错了，他们的前途不在埃及，他们的前途是迦南美地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一定要搅动那个草网，否则的话长此下去，你看见说他们可以得到全世界，他们可以有最好的世界，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完成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，你当你读到46章创世纪46章的时候，这个那个时候这个约瑟在埃及，那么后来他的父亲听说他做了宰相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起头是不起头心里冰凉，但是后来醒过来以后，那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去见他的儿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本来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，那现在听说还活着，还做了宰相，任何的父亲有没有说让我祷告看看，让我寻求看看？没有的，很多人祷告都不祷告的就去了，这是天经地义嘛，你还要祷告吗？而且呢你还要半途停下来，不应该停下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雅各向来不停的，但这一次他停下来了，所以你看见雅各是在改变了，现在他开始害怕起来。这个害怕，为什么害怕呢？你如果神告他你不要怕，你读那一段神你就知道他怕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我下到埃及去，那神的旨意怎么办？那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我的祖父下埃及蒙羞了，我的父亲差一点下埃及，结果神在梦中向他显现，拦住了他。那我下埃及，如果他们两个是错的，那我下埃及是不是错的？这是第一点，他怕。所以就是怎么，这次怕不是怕自己损失，这次怕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，我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那神的旨意是迦南。所以每次啊，你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意思？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，然后神和以撒又坚定那个约，神和雅各再一次坚定那个约，所以每次圣经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就证明说，就证明是什么？证明说神是立约的神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表示神没有忘记他的约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，神曾经你记得神向他显现过的，他知道说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子孙。那如果现在他下埃及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那换一句话说，那谁那就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就呢？所以他怕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。那感谢神，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神在那安慰他。神对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6章第三节，神说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。所以可见当初他下埃及他怕。感谢神，雅各是个神经很硬的人，只有硬的人才会成功的，才会羊群牛群无数，才会四个妻子然后11个儿女，浩浩荡荡回家的。所以这是个成功，一个神经非常坚硬的雅各。但这一次不怕的雅各怕起来了，他不是为自己怕，他说他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然后他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为什么在那里成为大族？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安风和日丽的环境底下，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，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再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家了，再回来的时候乃是一个民族。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带你上来。